主啊，我们来感谢你。主，当我们在这世界生活的时候，主你的儿女，主我们看到这世界的败坏，主我们看到很多我们失望的东西，但是主，这首诗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向世界挥手，我们跟他说再见，我们要向十字架握手，主我们要来到你的天国里边与你共席，对于美好的救恩。主耶稣，求你今天你的恩典和你的慈爱，你的救恩就临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和每一个来到你面前寻求的人。主，你说要寻找就寻见，要叩门就开门，让这十字架的大爱每一天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生命的激励，让我们面对艰难，面对环境的时候，我们没有惧怕，因为主必引导我们走得胜的道路。哈利路亚，我们要赞美你。主，我们为今天的聚会我们献上感谢，祝福我们今天的聚会从头到末了，让你得到当得的荣耀。主，也把我们今天啊没有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我们都仰望你。主，当外边有风有雨的时候，主你作者为王，你永远的掌权，安慰和祝福每一位你的儿女，让你的儿女的生命靠着你的名得到建造，得到高举。哈利路亚，赞美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 弟兄姊妹请坐。好，感谢主啊！我们今天要来到主的殿中，我们来敬拜主。虽然外边天气不是很好，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弟兄姊妹来到我们中间，我们啊跟你旁边弟兄姊妹握手问安，说耶稣爱你，很高兴今天你坐在我的旁边，很高兴你坐在我的旁边，高不高兴旁边人坐在你旁边啊？那说不定认识一个新朋友。所以牧师讲到今天的题目叫挪亚建造方舟。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以诺与主同行啊，我们这个今年我们一开始我们就讲创世纪。那么当我们讲到以诺与主同行的时候，我们发现真的我们的主就是每一天与我们同行，无论外边有风有雨啊，还是有雪，天气如多么的恶劣，人际关系多么的紧张，我们面对的生活压力是多么的大，但是主与我们同行啊，主与我们同行。当主与我们同行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祝福临到我们，就是我们没有惧怕，我们知道主必负我们一生的责任。 Amen， 哈利路亚。昨天我们去了卫东和小华的婚礼我们真的是看到他们这对年轻的夫妻在教会里，当他们寻找人生另一半，那个寻找与他同行的人的时候，他们先与主同行。 Amen。所以当他们与主同行的时候，神就把那个最合适他们的伴侣，神的眼睛看的最合适的，不是你的眼睛看的最合适的，就赐给了他们啊。昨天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婚礼啊，我们看到这样的婚礼越多越好啊。所以我们也为我们青年牧区的弟兄姊妹祷告啊，还没有举行婚礼的现在就要预备好啊。先与谁同行啊？先与主同行啊，然后就有一个人生的伴侣与你同行，你们一起与主同行，那否则你们就会走越走越远啊。主跟你们一起走就会越走越近。我们看一段经文，在创世纪的第六章啊，今天的这个挪亚的这个故事要差不多跨越三章，从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讲的都是挪亚方舟和洪水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先看一段经文，在第六章的第九节啊，第九节我们看到差不多看到最后好了，看到二十二节啊，我们看到了，我来读啊，弟兄姊妹来思想。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啊，注意啊，这每一句话都非常的重要啊。挪亚的后代记在下边，挪亚是一个义人啊。挪亚是谁的儿子啊？马土萨拉，是不是啊？是马土萨拉的儿子，是以诺的孙子啊，以诺的孙子。所以我们知道哈，挪亚的后代记在下边，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记住这个完全这个词啊，一会儿我会讲到这个。挪亚与神同行，挪亚生了三个儿子，就是闪、含、雅弗。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 见识败坏了犯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了我面前，因为他啊，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他和地啊一并毁灭。你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抹上松香。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方舟上面有流透光处，高1肘。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3层。看哪，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上地啊，泛地上的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2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每样2个，要到你那里好保全生命。你要拿各样的食物积蓄起来，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挪亚就这样行，犯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这段经文如果你还没有信主啊，你会对这段经文提出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挑战。你认为说上帝为什么要毁灭人类呢？当我们今天看到很多地球的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都会问一个问题，神你在做什么呢？当我们看到南亚的海啸啊，当我们看到这个唐山的地震，当我们看到很多很多啊，这个地球带给人类的灾难的时候，我们首先问的是上帝你在哪里，你为什么要允许这件事情发生。今天当我早晨打开我的电脑的时候，我发现印尼的火山爆发了。这次的火山爆发很奇怪，它涌出来的都是泥浆，所以淹没了差不多15000多座房子。因为那种泥浆出来把房子都淹没了，所以很多的人流离失所。当我们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问神的时候，上帝已经在这里面给我们了答案。因为人满了强暴，地上充满了罪恶，今天宇宙地球的变化不是上帝的心意，是人的作为。我们不断的来制造核武器，我们不仅在地上爆炸，我们还在地下爆炸。当我们爆炸，我们就引起地壳的变化。印尼这次的这个火山就是因为钻井找油，结果钻出来的都是泥浆，整个的爆喷发出来了。所以人类从来不问自己的怎么样，都是问上帝你为什么会这样，从来不检讨，不道歉，不认罪，我们把责任都推给上帝。我们看我们的上帝是一个慈爱的上帝。上帝为什么在这有一个洪水来临？是因为地上满了强暴。当时的人不仅不认上帝，当时人做人连人都可能人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基本的一个都没有了。那个时候人在性的方面普遍的都是男人跟男人、女人跟女人，大概是比男人比女人的要多。如果你读创世纪，索多玛和俄摩拉被毁灭的时候，你会看得很清楚，那时候的同性恋已经达到90%甚至更多，人们已经失去了做人的一个基本的原则，所以地上满了强暴。我们看圣经讲得很清楚，当时只有一个完全的人，这个人叫什么？叫挪亚，他有妻子，他的妻子是女人啊。昨天我证婚的时候我讲了，我们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你们。那今天很多人婚姻不是一男一女啊，很多先进的欧洲的西方的国家立法，他们两个男人就可以结婚，他们生不出孩子来，他们可以去领养孩子，有两个男人领养一个女孩子，你觉得这种家庭是正常的吗？满了强暴，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人不要上帝。所以有一个伟人说，这个世界如果没有上帝，人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因为人没有罪恶感。可是今天我们成了基督徒，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突然想上帝可能不喜悦，我们心里就充满了罪恶感。 我们再就不做。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看到今天的重点在一个完全人。圣经记载了很多失败的人，也记载了很多成功的人，记载了很多的伟人，也有很多的坏人。可是伟人没有一个完全的。圣经中在完全这两个字只给了两个人，第一个是挪亚，第二个呢就叫第二就是约伯。他们在神的眼中是完全的人，他们可能也有缺点他们可能只要是人，只要是这个男女结合生出来的就有原罪，原罪就有缺点。所以可是他们在神的眼中是完全的人，是因为他们是个义人，他们是顺服上帝的人。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就让挪亚做了一个方舟，这个方舟长有300肘就300米，我们用米就比较容易理解300米差不多有几个足球场3个足球场的长度足球场是100米大家都知道哈，50米宽，然后呢有差不多30米高高30米。所以当挪亚做这样一个大的一个那时候还没有船这个字呢还没有船这个字，因为这是第一个，你看这个船中国的船怎么写一个舟加一个八底下加一个口，就是挪亚的一家8口人进入了方舟，就是船的意思。这有点灵异解经不过这个不是信仰核心大家听一下就好了。可是很有意思，当那个时候因为那时候没有水，他怎么能有船呢？那时候没有雨不需要伞。但是当我们讲创世纪开始的时候，上帝创造这个整个这个地球是一个像温室一样，像一个打个比方，就像现在农业自己搞的一个大暖棚一样，里边是滋润的，也那个空气和它的气候是自动调节的，滋润的，所以我们没有皮肤干的感觉。今天你的皮肤是不是会干的？来到美国干的有时吃不消是因为完全变化了，是因为人的罪人的罪。所以在洪水当降下来的时候，这个洪水有40的昼夜，洪水肆虐了150天，创世纪第7章24节告诉我们，水甚至淹过了最高的山头有20公尺，有40天之久才慢慢的消退。所以洪水之后的2个星期洪水之后两个星期，挪亚和他的妻子并他的3个孩子和他的媳妇儿在方舟里边露出来。所以在洪水来临的时候，大地全部被洪水淹没，只有挪亚方舟的各种神所造的让他们进去的不管人和动物才得到幸免。后来这个挪亚方舟就搁浅在亚拉腊山，据说在土耳其的一个地方后来上帝就以彩虹为证，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并使各样的活物存留永不停息。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问题，神为什么单单拯救挪亚和他的一家？这是第一个我们要看到的问题，挪亚因什么在上帝的面前蒙恩这我们要思考的第二个问题挪亚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他怎么能够在那个时代里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这是我们思考的第三个问题。今天我们就围绕这个三个问题来思想。我们感谢主。我们看到第一点，挪亚是一个以生命影响生命的人。有一句俗话说，死鱼会随波逐流，只有活鱼才能够力争上游。在当时的时代是个败坏的时代，挪亚生长在一个败坏的颓废的文化里边，所以人们不再认识神，人们也不按照神的原则来行事，人们开始自己行事，没有一个敬虔度日的。可挪亚在那个时代他却活出了上帝创造的荣耀。在创世纪6章8节到9节说，唯有挪亚在耶和华面前蒙恩。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挪亚是个义人，这个义人首先与神同行。挪亚和约伯是圣经中所记载的仅有的两个没有过犯敬畏神 远离恶行的人。挪亚在当时的时代就像一盏黑暗中的明灯，一颗在暗夜中闪闪发光的星星，为神来做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看到说，当时挪亚上帝就拣选了这一家人，上帝告诉挪亚说，你要做一个这样大的一个方舟，原文的意思就是box， 其实就是盒子，不是船，就是个盒子。这个盒子就是一个方方的盒子。这个就是今天我们当我们想到这个方舟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教会教会就是神在末世的时候为人预备的一个方舟这个方舟当人进去了，我们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当我们得到这个救恩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惧怕，我们不再被死亡来辖制，不再被罪恶来辖制，我们成为主人成为自由的人。什么叫自由的人呢？有不犯罪的自由的人。这个不犯罪的自由人人都没有，明白这意思吗？人没有不犯罪的自由。你有不发脾气的自由吗？简单，很少男人可能有不发脾气自由，那一天说明你被圣灵充满了，我告诉你真的。所以信耶稣生命被改变，不是你的性情，是你的生命被改变。有的人，那天我听唐松荣牧师说，有的人一个很脾气很好的人，再娶了个脾气很好，两个生一个脾气更好的人，那个不是被圣灵充满，那个叫性情他生下来就是个脾气，你怎么说他也不着急然后他也不发火。也有这种人，如果一个人像钢一样的硬，再娶个像铁一样的人，他们生出去就更硬可是这两种人都不属于被圣灵充满。真正被圣灵充满是那个刚硬的人，当他有神的同在时，他遇到事情有神的话语临到他，他是按照神的心意去行的。这个就是被圣灵充满，不是你的脾气怎么好不是的，是你的生命被上帝的改变。所以我们刚才说，神选中了挪亚，并且嘱咐挪亚造一个方舟，因为神喜悦挪亚，因为挪亚是按照神的心意去行。所以在当时的时代，我不知道你们看过那个电影没有，我看过挪亚方舟的电影人们都怎么样嘲笑他呀，笑死他，说做那么大一个方舟干什么，在哪里做。挪亚被神告诉他做方舟的时候多大年纪圣经告诉我们不是50岁是500岁，500岁做方舟做了100年，整整做了100年。那时候人的年纪长洪水过后人的年纪就120岁，是不是？后来人的年纪又短，到摩西的时候，摩西说我们的寿命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无非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了这个摩西是个诗人这个讲得非常的形象，非常的形象。所以挪亚在那个时代是不受欢迎的人，是一个另类的人，是跟大家不一样，因为大家都是婚宴嫁娶，记住都是男的娶男的这个不是男的娶女的。然后在那里就吃喝玩乐，然后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在当时的时代。然后人们就杀人，那时候没有法律的，杀人没有判刑的，随便杀，谁强壮就杀弱的在当时的什么时候有法律的？是摩西在上帝才领受了律法，3000年前那个时候才有法律。当时没有法律，中国古代也是如此谁杀谁杀完就拉倒了，是哪有什么官来判你，都连国家都没有，那个时候都是氏族社会没有法律的，人们就是这样的。可是挪亚是这样一个人，是多么的难。挪亚跟人说洪水要来了，上帝告诉我洪水要来了，让我坐一个船，还没有邀请说你跟我一起坐，就是你要准备好跟我进入到船大家笑得掉大牙都这是一个这个糊涂的人，他坐一个船，坐船坐在哪里，还上帝告诉他坐在山上坐山上又没有水，坐山上干什么？因为山上有木材，他不能在沙滩上坐，沙滩上没有木材，他必须在山上坐才能坐那么大的那一个船。后来我们知道，当洪水40天降下来的时候，这个山被淹没了，船就自然的飘起来，这个方舟就飘起来了。所以神的心意永远是比我们远看的。所以有一个小故事说，当时有一个有钱人这个时代有个有钱人，他既铺张又酗酒又荒淫， 但是他去世的时候，全城的人都为他哀悼。当他下葬的时候，许多人痛哭失声，这个场面是这个城的历史以来没有见过的。结果有一个另外一个有钱人，这个路过这儿，他就问为什么这个有钱人会这么好。结果当地有一个圣人，这个圣人死了，没有人纪念他，也没人参加他最次礼拜。那这是人的一个习惯的环境。结果这个路过的有钱人就问他们这是怎么一回事，就有一人回答他说是这样啊，这个人说的，虽然昨天下葬那个妇人又好色又好酒，但他给城里的许多人带来好处，他呢为人和气又容易相处，很会享受生活，几乎城里的每一个人都从他那里得到过好处。他从张三那里买酒，从李四那里买鸭，从王二那里买菜，并在出手阔绰，从来不斤斤计较啊！这就是为什么城里每个人当他去世的时候都很难过，因为我们的生意没人照顾了。可是那个圣人与我有什么关系呢？那个圣人每一天讲我们要认罪悔改，认罪悔改。那个圣人自己吃咸菜吃窝头，他过简朴的生活，我们没有得到他任何的好处。今天的时代是不是如此呢？我们想一想，今天的时代，当我们看到一个很过去我们看了很讨厌的一个词，可是今天却很流行，叫笑贫不笑娼。那什么意思呢？娼是一种不正常的行为，不管你怎么不正常，只要你是富人就被尊重，这个世界的价值就远离了上帝的价值。可是那些圣人却不被尊重，因为他们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他们讲的话都那么难听，挪亚每一天说洪水要来了，洪水要来了，大家说你干什么？我们正吃喝玩乐过得好好的，洪水为什么要来呢？来干什么？我们不喜欢听这些东西，我们喜欢那个富人今天来买鸭，明天来买鸡，后天来买酒，能照顾我们的生意。挪亚在那个时代是时代的光，是世人的福音，是好消息。 Good TV 看多了哈 Good News 好消息。可是这个好消息人们听着都是坏消息。我今天告诉你说耶稣爱你，你只要信耶稣就有永生，否则有一天你死会下地狱。你说你这人说话多难听啊！有的人还正经还不怕呢，说下地狱就下地狱，什么了不起，我们家都在地狱，就我一上天堂还挺孤独的，我就下地狱，对不对？可是当时的时代，挪亚也是这样说，说洪水要来了，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就审判要来了，审判要来了，审判要来了，审判要来了，大家审判跟我有什么关系？审判吧，没有关系，所以我们不怕。在那个被邪恶包围、引诱、影响的人群中，这个人在那里保持一个正直和德性，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真的是不是容易的，在今天也是如此。今天如果你在世界上人家大家都一样啊，你跟他们不一样，那人们就会批评你，对不对？今天如果你也在银行啊，人家贷款的时候大家都拿提成，你不拿，那你什么意思？你要揭发我们吗？没多久就把你搞走啊。罗胜的母亲讲见证，他在中国是管贷款的啊，他会贷很多钱，几千万给你的，他那个职务就每一天被很多人眼睛盯着，你知道吗？他看到了人的罪啊，人的罪。所以做一个好人完全人不容易，可挪亚做到了。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可以学习，我们可以效法，我们知道这是该我们去学习的。所以在300年前有一个人叫爱德华兹，他是引发着美国一个灵魂大觉醒的一个传道人。他在19岁那一年，他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上帝。那一天他听个牧师讲道，讲到这个世界的罪恶的时候，他就决心要做一个不罪恶的人。所以19岁那一年，他给自己写了一个差不多10条他要做到的。当他19岁以后，12年以后啊，在他31岁的时候，美国引发了大复兴。哇，那个复兴是爱德华兹这一个神的神的使者带来的一种复兴。那个时候连酒都没人喝了，很多的城市酒吧都不得已不关门，那种跳舞的地方都关门了， 教会都是满满的，所以人们都进入了挪亚方舟啊，在那里来敬拜上帝。所以爱德华兹是这样写的，他说第一，我要决心做到，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好好的活着。大家说这个废话嘛，对不对？你还有一口气，可是你知道好好活着怎么活吗？你是醉生梦死呢，还是每天活在神的同在中？那不一样的啊。第二点，他说决心即使啊生命剩最后一个小时，我也不做任何会使自己遗憾的事。第三点，他说决心在感到痛苦的时候就思想殉道者所受的苦。第四点，他说决心留意寻求爱心慈善帮助的对象啊。第五点，他说决心不再做任何的报复的行动。第六点，他说决心不向一个不讲理的人发一丝一毫的脾气啊。一个不讲理的人你不发脾气很难的，他跟你发脾气你不跟他发脾气就蛮难的。如果你夫妻这样就好了，你知道吗？所以我昨天鼓励卫东说婚姻里不要讲理啊。什么意思呢？婚姻里讲不出道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丈夫说丈夫道理，妻子说妻子道理，你怎么能够有道理呢？十字架就是道理，明白？这十字架的道理刚才我们唱了哈，我们知道十字架才是道理。那第七点，决心时时刻刻按良心说话，决心在饮食上保持高度的节制，这对我们今天美国人太重要了。决心排除任何对信心有碍的事物。最后一点，决心在言语上保持诚实。所以说要脚踏实地，保守你的心，谨慎脚步，防备恶事，免得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样决心不简单，不简单。所以我们要学习一些，真的是学习圣者们他们的生活。我们基督徒就是圣经说我们是世上的什么盐，第二个呢是光，光就能够照亮别人，光就是别人黑暗的时候你能够把光带给他，就对他一个很大的帮助。盐就要有滋味，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基督徒啊没滋没味啊，没有滋味。人家听了觉得差不多，有小故事说有一个这个狮子爱吃人，天使就跟他说，上帝说你以后不许吃基督徒啊，别人可以吃，基督徒不可以吃啊。他也答应了，因为他上帝创造的嘛，他就答应了。他有一天把一个基督徒给吃了，吃到嘴了，吃出点基督徒味道了。然后上帝说你怎么又吃基督徒，他说我吃没有基督徒味道，所以吃到嘴了才吃到一点点味道，所以我就给吃错了。所以看来基督徒要活出盐的滋味，要活出这个灯的光。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挪亚在当时以生活见证了生命。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五节说，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挪亚的曾祖父以诺是一个与主同行的人，挪亚不做事罪恶，他起来劝化警戒当时的人。所以挪亚是一个诚实的人，他告诉人们说审判要来临了。所以当神告诉挪亚说你要做一个方舟，我要用洪水来灭地，当我用洪水来灭地的时候，你要进入方舟，这样你就可以得以保存的时候，他就顺服听从了神的话语。我们在这里看得非常的奇妙啊！方舟在这里预表着救赎，预表着耶稣基督的救赎，预表着我们今天地上的教会。当我们建造方舟建造教会时，其实就在建造一个方舟，让人们通过这个方舟得救。教会也是，当我们今天建造教会的时候，我们就是让人通过这个教会来信靠耶稣基督，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很感谢主。所以今天当我们看到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在建造教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按照神的样式来建造。神对教会的建造有完全完全他的样式。我们看他对方舟建造他说的多清楚啊！他对挪亚说啊，这个十五节第六章，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然后上面要透着光，旁边的风障不看世界不看洪水，却从那个上面看上面来的光，然后这是多么的奇妙。 啊，多么的奇妙！看上边的光，然后呢，当洪水泛滥的时候，我要毁灭天啊、天下犯地上的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可是我要与你立约，你与你的妻、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挪亚的家当时不太大，啊，他三个孩子，加他们两口人五个人，还有媳妇儿，还没孙子，那个时候还没有孙子。三个媳妇儿，三个儿子，啊，六口人加老两口，啊，八个人，啊，所以他们就全家进入了方舟。今天我们感谢主，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得救，全家都得救。我们真的是看到很多的弟兄姊妹向自己的亲人传福音，火热的传福音。当洪水来临的时候，当这个罪恶审判来临的时候，在这之前，我们要把我们的亲人都带向耶稣基督的面前。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向亲人传福音是最难的啊！我们在别人面前都可以讲见证，讲得很好，一到老爸老妈面前就完了啊！为什么呢？英雄气短嘛啊！因为你小时候什么样他都知道嘛，对不对啊？你从襁褓里怎么样，你到幼儿园怎么样，你小时候干的坏事他一清二楚。所以你跟父母传福音第一件事跟他认罪，我告诉你这最重要，你跟他认罪。我什么时候背弃了你，我什么时候顶撞了你，我什么时候这怎么样，你就跟他认罪，就很容易传啊。我跟我爸爸传福音就是先认罪啊我爸爸一传福音就发火的，我一跟他讲耶稣的事情，不要跟我讲这事情啊，那是你的事情，你可以信，我不干涉你自由，我也管不了你了。可是你为什么一定要让我信呢？1945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让他信耶稣，这太难了太难了。80岁那年我爸受洗啊，受洗现在我跟你讲啊，那很追求，真的非常的追求。我一打电话，一拿起电话，老四啊，感谢主啊，这第一句话。所以你说心里非常的喜乐啊，非常的喜乐。我们现在我们家可能没有不是基督徒的，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我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我的孩子，他们都是基督徒。是因为我这一个基督徒，这一个种子就全家都归向了耶稣基督。我是我们家可能祖祖代代第一个基督徒。但是当我信了主，我就有决心向我的亲人传福音。小雪信主也不是我 push 的啊，我没有说啊我是牧师你要信主啊，没有。小雪来到美国，有一天我出去布道，我在外边，我们教会蔡牧师讲道，他就信主了，到前面决志了，回来蔡牧师说小雪信主了。我说啊，真的，哈利路亚，感谢主，早晚的事儿啊，我都没有这个怎么样他，他就信了。我们爱人也是，也不是我 push 的，他们就信了主。很重要一点是你要活出上帝给你的荣耀啊。当我爸爸，我给我爸爸打电话的时候，我爸爸，过去我得罪了你啊，我没有按照你的给我设计来生活，我爸爸给我的设计，一生该怎么走该怎么走，我就不按照他的设计，我专要跟他不一样。因为他给我设计太全了太细了，是我都不能够呼吸。15岁就给我订婚，哪有这种事情知道吗？那女孩子跟我一起长大的，小的时候什么样我一清二楚，那怎么能够成为夫妻呢？在一起玩一玩还可以嘛，对不对啊？打架成天打架，我们俩在一起，然后就让我们在一起。他因为他爸跟我爸是好朋友，两人喝完酒了就算定了，一点都不给我们自由。我那时候正好读巴金的春秋家，我一看正是这样的写照，我要像巴金一样，我要脱离这种封建家庭啊！我跟他道歉，我说爸爸，我觉得你的心意是好的，因为我不懂我不理解，我告诉你爸爸妈妈介绍绝对比你自己找的好啊，你放心好了，这是绝对是如此的。我们看到今天就是自己找那个爱的最浓的时候，离的时候伤害最深，我告诉你。那父母给你介绍那个，哎，爱在浓时怎么样？是一种很自然的一种关系，不是那种你死我活的关系啊。如果你爱的你死我活，有一天结婚打的也你死我活。如果真的很自然的进入婚姻，按照上帝的指定来进入婚姻，养儿育女，彼此尊重，建立家室，那个是正经的婚姻，那是对的啊。所以年轻人要学习这个哈。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要向亲人传福音。当这个危难来临的时候，因为神说我要与你立约啊，我要与你立约，我要让你的全家得救 啊，今天我们信了主了，我们要向我们的家人传福音，让我们全家得救。第三点，我们看到挪亚是以信心激励生命，啊，激励生命。我们讲了三个挪亚的生命。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七节说，挪亚因着信啊，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个世代的罪。注意这段经文非常的有意思，那个世代的罪被挪亚定了。我知道我的老师有的时候常常会定我们的罪，我们在中学念书的时候，老师说我们有的时候，哎，老师你讲这问题没讲清楚，没听明白，老师说有没有人明白，有一个人说我明白，那我惨了，所有人都被定罪了，因为他认真听了，他明白了，可是我们没有明白。那个挪亚明白了神的意思，他就定了这个世代人的罪，因为这个完全是通过在一人的生活中可以达到的，可以达到的就是顺服神，就是顺服神。所以我们看到当挪亚啊，当他这个因为这个信，他就有了敬畏的心，他就预备了一只方舟。这个相信非常非常重要。我们最近有时候在讨论这个相信的问题，对神的信心的问题，这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表现，一个品格。啊，我们知道，当这个我们那天我们在少兰家里，我们小华我们讨论到这个关于信的问题，小华就提出现在和这个王伟他们提出一个观念，说美国现在很多的教会的观念就是说，当我们信，我们就能够得到，这是从圣经中来的，这是从圣经中来的。信就可能得到，我们相信上帝会赐福给我们，我们就能得到，我们相信上帝让我们做这个方舟，我们就能做成。如果我当时神对我说，说老四啊，你做一个方舟啊，你现在多大年纪了啊，这个方舟这么大，那是什么工具都没有，我想神你是不是说错了，你会不会说神你是不是听说错了，我听错了，或者我都听错了。神说话的声音大小啊，我告诉你，神对挪亚说那话声音不大。我那看电影的时候，那电影写的就是微弱的声音，所以他是用心留听神的话语的啊，一个微弱的声音他就听明白了，他就是没有怀疑，他就凭信心去建造。今天上帝让我们建造一个教会，我们买一个堂，我们有没有信心呢？我们想很多事情啊，我们会想到这是不是上帝给我们的。第二，我们兜里有多少钱，对不对？我们有20万，那个教堂需要400万，我们一算，哦，差距太大了啊。如果200万跟400万还可以考虑，20万跟400万那就差得太大了。我们很少的时候我们是凭信心生活的，我们都是凭分析，凭我们的眼见，我们看到了，我们觉得可以就能做。所以那天我讲，我们去那个 KCPC， 他要2000万那个教堂。当我们跟他们谈的时候，他问我们有多少钱，我说我们有20万，他说我们可是2000万呢。那很简单呢。我说对呀，我们有信心呢。你要愿意卖给我们2000万，我可以买啊。这是信心。我说如果我现在有2000万，我就不需要信心，我就开个同工会。我们就做一个正确的决定，我们2000万给你，教堂就给我，就完了。这个不是信心，信心是你没有。所以希伯来书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当赵永基牧师建立他那个教会的时候，只有5个人，对不对？5个人呢，当时他的岳母还没结婚呢，啊，岳母未婚妻，啊，再加上2个路过的这个要饭的。就在帐篷里边就成立了这个教会，韩国的现在是世界上有人类历史最大的教会，现在这个教会70万人，当时就5个人。赵牧师讲道的时候声音大得不得了，他说上帝让我看见有一天这个教会会改变韩国，这个教会会改变整个的韩国，让韩国不再贫穷，让韩国不再仇恨，让韩国不再拜偶像，他有这样一个信心。所以就在帐篷里开始的教会，这是人类历史一个奇迹。那个赵牧师得的是肺结核，肺结核的疾病，喘气都很困难，可他讲道声音大得不得了。后来他的岳母崔牧师，那时候没结婚，那个崔牧师就说，哎呀，我们就5个人，你不用那么大声音嘛。赵牧师说，我不是对你们5个人讲道，我是对5000人讲道。啊，你看他有这样的信心。这韩国的弟兄给我们建立一个树立一个好的榜样， 今天他们不是五千人，他们教会是70万人，啊，70万人，他看见了，他有一天到一个长老会，不是 KCPC 啊，也是这个长老会，韩国的最大的长老会，就永乐长老会，当时永乐长老会有4万个会众，赵牧师那时候才23岁，神学院还没毕业呢，拿这个绳到人脸上，那地有多大？量，量的时候，那长老会的长老说：“年轻人你在做什么？”他说：“量你的地有多大。”他说：“量那干什么？”他说：“我要建造一个比你大4倍的教会。”那个人那个长老说：“年轻人你疯了，我们教会是世界上最大的长老会，4万人。”他说：“对，我就知道你4万人，我才建比你大4倍。今天是4倍吗？不是4倍啊，现在70万。当然，永乐长老会现在已经差不多10万人了，他们70万人。”我就想70万人怎么聚会呀、啊？后来他把韩国那个这个首都汉城宗建的一个整个一个岛给买下来，叫首尔，那时候还没有开发的，他就看到了，说那个地方讲了会成为首尔的中心啊。可是那时候还是荒凉的，地铁还没有达到，他就把整个岛都买下来了。当他买下来的时候，现在变成了汉城的中心，地铁也通了，非常美丽。如果你们到首尔去啊，我常常说错啊，汉城说习惯了，这个你们到那儿，你们可以去参观这个教会，一次聚会有10万人的聚会，他那一堂能坐10万人，大堂又那么大啊。所以我们感谢主，他小组长，小组长就5万人，嗯、啊，我们现在小组长有15个人，人家就5万人，小组长就5万人，而且70%都是姐妹，都是姐妹，你知道吗？韩国的姐妹比弟兄爱主。我们教会怎么样？差不多，我们教会差不多了。我们弟兄很爱主，你们，我们姐妹更爱主，我们都明白，我们这都明白这道理。真是看到他有那么大的一个信心，20几岁，他是凭他的眼见还是凭他的知识？他绝对是有上帝的圣灵来充满他，属灵的眼睛打开他看见的，绝对不是按照我们的想法。如果按照我们的想法，我们敢吗？我们今天，我们有一个400万的教会。我们敢不敢拿到啊？那地也不太大，走几步就走到头了。敢不敢？弟兄姊妹说，敢！哈利路亚！敢的举手。很多不敢的。所以这个我们信主是一种信心的功课，信主不是知识，不是分析，是一种信心的飞跃。齐克果讲的最重要一句话，叫信心的飞跃，啊，信心的飞跃。这是一个人跟神之间发生关系才能够产生的。所以我们看到挪亚当他领受了这个一个旨意的时候，让他建造方舟，他没有怀疑，他没有问，上帝说得很清楚，300米长，50米宽，啊，30米高，上面开窗户，门留在旁边就好了，用戈斐木做。戈斐木我还不知道什么木头啊，我相信肯定是比我们这个旁边这个木头好啊，用戈斐木，然后抹上松油啊，松香啊，然后就飘起来了。我们感谢主，我们这非常的奇妙。小心啊，所以我讲话声音大给震掉了，是不是？所以有人对这个提出一个怀疑，说那个方舟虽然有300米长，可是它能放多少野兽呢？多少动物呢？啊，我们首先知道啊，这是一个奇迹。我们也知道这个动物不包括鱼啊，尤其体积庞大的鲸鱼肯定不在里边啊，因为鱼不怕水啊，鱼不怕水。所以我们看到说，上帝说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具体的说就是一切的牲畜各从其类，爬行的昆虫各从其类，一切鸟啊禽鸟各从其类。首先注意一个类，它不是，它拯救的是类啊，这个类啊，比如狗就是一类，对不对？我想那里边肯定那狗不会分得那么细，哈巴狗啊，北京狗啊，美国什么德国牧羊犬啊，不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类有狗啊，有狗这些东西。你说那挪亚一个人他到哪去找这些东西？都自己找来的啊，自己找来的，是他上帝一个特别的神迹，让他们自己来找到这个挪亚方舟的。然后他们进入方舟，进的是那样的奇妙啊，洁净的7对，不洁净的1对啊，不洁净的动物1对，洁净的7对啊， 那么鸽子有多少啊？一定是七对了。乌鸦呢？一对。所以你看现在的鸽子就比乌鸦多，所以很奇妙。所以你看上帝真的是奇妙。然后经文说耶和华把他们关在方舟里边，不是挪亚关，他关不住那个大门，那大门太大了，是神把我们关在里边。当所有的动物都进去的时候，上帝亲自封闭了方舟，然后整个的洪雨虚啊降下来40天。圣经说地上的渊开了，所有的地上的渊都涌上来，然后天上的雨降下来，整整降了40天之久的一个大雨，暴雨有40天。你会觉得怎么样？昨天晚上我们下了那么点的小雨，今天我们开车都很困难了，我们很多的房子旁边都飘水了。如果下40天会怎么样？整个的洪水把整个的地球完全的毁灭了，最高高出最高的山峰15米啊，高出去。所以方舟就在那边飘着飘着，所以他们在里边经历了整整一年的时间。他们到了土耳其那个地方，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说在方舟里边，挪亚在牧养着所有的有生命的，有生命，他喂养他们，帮助他们啊。然后他也牧养自己的亲人，我们很感谢主。所以这种对神的一种回应是多么的重要啊。所以创世纪第八章就20节，挪亚当他们出了方舟的时候，他筑了一座坛，拿各样洁净的牲畜飞鸟现在坛上为燔祭。当上帝闻到这个馨香的气息的时候，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从那个开始，上帝不再用洪水的方式，人类只有这一次。关于洪水，任何的民族的文化中都有记载，中国的文化中有记载，中国记载着大禹治水，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在北京大学上那个文化，中国文化史的时候，我的老师教授严绍汤说，那个大禹啊，大禹治水是怎么治的？大禹晚上就变成一个憋实的东西啊，头是脚的，所以他用那个身体拱开的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形象文化中一个东西。但任何的文化中都记载着这次洪水的事件，但是拯救记载的不同。中国记载是大禹啊把那个水治住了，40天的洪水。我们今天看到，当我们经历风暴，当我们品尝艰难的时候，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就近他。犹太人有句谚语说，不管谁向神靠拢一尺，神就加倍的向那人接近。德丽莎修女在去世不久前，她接受了瑞热的一个访问。瑞热问她说，你祷告的时候做什么？德丽莎修女毫不犹豫的回答说，我倾听。针对这个回答，瑞热又问他说，那么神做什么呢？因为全世界都知道德丽莎是跟神关系最亲近的一个修女，她可以为了印度那些穷苦人奉献她的一生啊。她来到诺贝尔奖的这个和平奖的获奖大会上，她穿的衣服仅值1.9美金，她穿的礼服那是她人生最贵的一个礼服，1.9美金。可是他得的奖项加一起有上千万美金，他没有一分钱留给自己啊，他没有第三双鞋，他没有第三套衣服，他不用手机，他没有 office。 不管是美国的参议员还是印度的总理到他的办公室跟他谈话，都是站着谈话，因为他没有椅子。因为他说，我没有时间坐下来谈话，我的时间在穷人的生命中，我要在穷人拯救他们的行动中，所以他不坐办公室。如果我们今天我们这些不会倾听的人，我们得到这个诺贝尔奖还得了了，我们这个 office 什么秘书啊，什么这个什么都一大堆了啊，我们出去都有专车了，是多么的不一样。他说他倾听，他就倾听，这一种沟通的一个奇特的方式。挪亚就是保持着倾听，然后他谨慎的遵行，然后他全力以赴，然后他不发疑问，他就跟随着主，他变成一个敬畏神、顺服神、荣耀神的人。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也倾听，在我们的事工中，在我们建堂的事工中，我们倾听神的声音，我们祷告。神如果为我们开一条道路，其他道路一定是关上的。 就像方舟的门全部都关上，只有一个口是朝天上的啊。我们感谢主，所以是非常非常的奇妙啊。所以当我们看到说挪亚在这个时代他变成了神美好的见证，变成了神美好见证，因着挪亚的献上，我们可以今天站立在上帝的面前啊。所以因着挪亚的献上，挪亚的后代都得救了。我们是挪亚的后代啊，我们是挪亚的后代。挪亚的故事很精彩，挪亚的故事跨越了创世纪三章记载着挪亚和洪水的故事，第六章、第七章和第八章。挪亚圣经说他是个完全的人，是表示在洪水来临的时候他遵从了上帝的旨意。可是我们在后边我们也看到挪亚也有瑕疵啊，我们今天不讲啊，有一天没穿衣服喝醉了然后儿子们嘲笑他，对不对？完全的人也需要神永远的同在，完全的人也有瑕疵。所谓的完全就是他完全顺服神。我们知道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可大卫也犯过极大的错误，可是最后圣经还是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大卫是犯过错误，可是大卫对神的敬畏从来没有改变过。当他犯了罪后，他忧伤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求神不要离开他，说上帝啊，你给我一个正直的灵啊，给我一个清洁的心，让我重新能有正直的灵，一个认罪的谦卑的态度。所以我们看到感谢主，在旧约里边神独一的工作就是建造基督的身体。挪亚方舟预表着基督的救恩，挪亚方舟预表着神的教会。当新约来临的时候，神在世界上建立了挪亚的方舟。今天我们在走到世界各地，我们都看到这个基督的教会。很多教会很会起名字，叫方舟教会啊，方舟团契。是为什么？是因为这里有救恩，这里有神的同在，这里有神的话语，这里有一群像挪亚一样顺服神旨意的人啊，在今天的时代可以做盐做光，可以给世界带来盼望，带来光明。所以当我们看到说在旧约整个的任何的一个事件都是预表着基督啊，他要来到这个世界上，预表着基督的拯救，预表着基督的牺牲。所以如果你读圣经啊，你没有读到基督啊，就说明你没有读到圣经的根本。那你说旧约没有写基督啊，可旧约每一件事情都预表着基督要来，那个弥赛亚来到我们的身边。从创世纪第一章一开始啊，起初神创造天地啊，是谁创造的？是圣父圣子圣灵一同创造的，一同创造的。当人类败坏了，上帝是见不得罪的，人有罪是不能到上帝面前的，那怎么办呢？人类是没有办法的，上帝就设计了一个救恩，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其实就是上帝本身为我们死了啊。有一本书叫说上帝死了啊，尼采写的，它里边其实有一些意思，你们只一种批评尼采，就是尼采就说上帝死了，其实尼采才讲到上帝里边也是为你死了有一部分啊，上帝是为你死的，耶稣就是上帝。所以我们看到说，当我们这些信靠主的人通过基督的宝血，我们可以进入到神的家中，进入到这个方舟里边，我们来得到这样美好的救恩，有神与我们同在，有我们生命的改变，有我们看到神在我们生命中的祝福，有我们面对艰难的具有的能力。所以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他遇到艰难的时候，他那个能力是超过的常态的一种能力。我过去有很长的时间生病啊，我知道疾病是苦难。当一个人身体健康的时候，他说苦难，我觉得那人挺好笑啊。他说我好难的，好苦啊，天天哭啊，女朋友离开自己就要死啊，男朋友离开自己就跳楼啊，这种都不是苦难，这自找的啊。离开你很正常啊，因为你不完全，他也不完全，一个不完全人离开一个不完全人，这不很正常吗？可是你离开神就不正常，神是完全的，我们不完全的就要寻找那个完全的。当你找到了神，这一切在你的眼中都不算什么。那在我的生命经历中，真的我看到神在我生命中的这种给予， 这种给予。昨天我在我的博客写了一篇文章啊，前天，有一个人给我发个 email， 他说有一段时间听说我死了，网上一打开就是我已经说的好听就我回天家了，嗯，然后后边很多的回应，有人说感谢主啊。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有的人就在里边很难过。这个姐妹就解四个啊，天真、天慧、天什么，反正都姓天，都不是姓张，都叫天。从小就基督徒，说我们四个在教会里听到牧师说你死了，我们哭着回到家中，非常的难过。那一段我们就常常为神，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说我们的灵性一下子就一落千丈，我们再不去聚会了。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人，神这么爱的人怎么就死了呢？那么年轻。后来有一天上网看到你的网站在那讲到活蹦乱跳的，感谢主，哈利路亚，我们又苏醒过来了。我就写了一篇文章，我写我确实死过，在那四年的疾病中我确实死了，我确实死了。每一天我经历死亡，我面对死亡，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我要去哪里，我思考的问题就我死了我要去哪里，这是我过去的文化中不允许我思想的问题。可是那一天我降服在上帝的面前，我才知道人是怎么一回事，人算什么呢？世人算什么呢？上帝这样的爱我们，眷顾我们，我们面对苦难时有神的安慰，有神的能力，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世界有神的同在，我们算什么呢？是因为基督为我们死了。所以我告诉他，我说我从死里又活了，出死入生了，我已经死过了，我可以这样喜乐的面对每一天，因为我活在基督里边。所以感谢主，当我们从挪亚的身上要学习的时候，我们有几个功课要学习啊。有一个神学家把挪亚这里边总结了13点，我们看有多少要学习的，我们看一下啊，对，调一下看有没有，后边没有了，没有了哈。好，这13点，第一点，他说我们从挪亚方舟中所学到什么样的功课呢？第一点是未雨绸缪。挪亚还是在天气好的时候就开始造了方舟，这很有思考意义的啊。第二点，保持你最佳的体能状态，即使你已经到了600岁的高龄，你还可能有人找你做一番大事业。第三点，别太在意别人的批评，别太在意别人的议论和看法，要向着目标勇往直前。第四点，从挪亚身上学到的功课就是要有稳妥的根基。第五点，为了安全结伴同行。第六点，速度永远不是最重要的，印度豹上了船，蜗牛也上了船。第七点，爱护动物，方舟上的动物比人多。第八点，当问题越来越严重的时候想些方法。第九点，暴风雨来临的时候待在甲板下边。第十点，船上的啄木鸟比船外的暴风雨更危险。第十点啊，第十一点，别错过最后的机会，否则门关了。第十二点，记住，方舟是出自业余人士之手，但是铁达尼克号是专家所造。最后一点，总会有雨过天晴的一天。我们来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是根据这段经文写的，小敏姐妹写的。这首诗歌叫鸽子飞回来了。当我们看到当方舟的门打开的时候，先放出一个乌鸦，那个乌鸦啊，然后又放出一个鸽子，那个鸽子回来了，叼回了一个橄榄叶。第一天出去的时候鸽子回来了，没有找到落脚的地方，第二天就叼回了一个橄榄叶，所以这个橄榄叶就象征着和平。一个鸽子叼着橄榄叶就是今天一个和平的象征，这就是从这段故事来的，从圣经中。我记得差不多一九